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5日星期五，受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台湾地震罹难者深感悲痛。台湾东海岸遭强烈地震冲击，教宗对在加沙遇难的志愿者表示痛心，战争的疯狂夺去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圣座教义部将于4月8日发表关于人性尊严的文件。东正教巴尔杜鲁茂宗主教表示，愿众基督徒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尼加拉瓜11名福音派牧师被判有罪。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台湾地震造成的人命丧亡和损失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署名寄给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的唁电中，教宗向所有在这场灾难中受到打击的人保证他的团结一心以及在精神上的关怀。地方当局的数据显示，4月3日的强烈地震至今造成了10人罹难，1000多人受伤，大约700人流离失所或受困。教宗在唁电中为亡者、伤者和所有流离失所者祈祷，同时也为努力投入抢救工作的救难人员祈祷。教宗最后恳求天主向所有人广施安慰与力量。台湾东海岸于当地时间4月3日上午发生里氏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罗马观察报当天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地主教们欲请为罹难者祈祷。在罗马观察报截稿前，地震已造成了9人罹难，800多人受伤，约97栋建筑物倒塌损毁。估计有127名失踪者被埋在瓦砾下，救难行动立即展开。然而，花莲的对外交通几乎中断，道路、桥梁、隧道严重受损，苏华公路承德路段发生大面积塌方，大清水隧道北面的清水桥也断落，停电则影响了超过8.7万人。与此同时，当地主教们欲请为罹难者祈祷。教宗方济各4月3日在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结束后深吸了2次气，半闭着眼睛望着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5万名信众，他缓缓地说道，不幸的是，中东继续传来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再次强烈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我对在加沙分发人道主义援助时志愿者被杀害事件深表遗憾，我为他们及其家人祈祷。我再次呼吁允许疲惫不堪、饱受苦难的平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并立即释放人质， 应当避免任何扩大该地区冲突的不负责任的企图，努力使这场战争和继续给世界许多地区带来死亡和痛苦的其他战争尽快结束。让我们不知疲倦地祈祷和努力，使武器缄默，和平降临。这是教宗发出的一项新呼吁，已是自去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发出的第13次呼吁。根据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发布的数据，加沙目前有 3.2 万人死于轰炸，在这些死者名单中还有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7名志愿者。两天前，他们在分发食物给平民的途中被杀，一架无人机向他们乘坐的车队发动了3次攻击。然后教宗将目光转向受尽折磨的乌克兰，他拿起一本军绿色迷彩封面黑色小袋的册子，他解释说，我手中拿的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留下的玫瑰念珠和一本新约圣经。这位年轻人名叫亚历山大，23岁。亚历山大阅读新约和圣咏，并在圣咏中标注了第129篇。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无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这位23岁的年轻人在阿夫迪夫卡的战争中牺牲，他留下了未尽的人生，这就是他的念珠和他所阅读祈祷的新约圣经。我现在想让我们所有人静默片刻，思考这位年轻人和许多像他一样在疯狂的战争中死去的人。战争总是毁灭，让我们为他们祈祷。这些物品是3月13日庆祝教宗就任11周年之际，阿根廷籍道明会修女露琪亚送给他的。自冲突开始以来，这位修女一直致力于在乌克兰的援助工作。圣座新闻室4月2日发表公告，称圣座教义部将于4月8日公布一份关于人性尊严的声明，主题为无限尊严。当天中午，圣座教义部将在圣座新闻室举行介绍会，该部部长费尔南德斯·舒基和秘书长阿曼多·马泰奥蒙席，以及负责圣艾智德团体残障人士教理讲授的斯卡塞拉教授将出席介绍会。介绍会将通过梵蒂冈新闻网频道现场直播，观众和听众可通过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收听收看。1月26日，教宗方济各在接见圣座教义部出席全体大会成员的机会上，曾亲自宣布，教义部正在起草一份以人性尊严为主题的文件。教宗希望，作为教会，这个文件能够帮助我们始终关怀人，就是关怀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声音，以及那些为捍卫所有弱小者的权利而抗争并付出心力的人。此外，面对时下排除或忽略他人的各种形式时，我们能够以兄弟情谊及人际友爱的新梦想做出回应。我们要祈求上主，让我们明年共同庆祝的复活节不限于一个愉快的巧合，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为西方基督信仰确定一个共同日期的开始。因为2025年将是在尼西亚召开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在那次会议中也讨论了规定庆祝复活节时间的问题。我们持乐观态度，因为双方都有善意和意愿，也因为 分别庆祝唯一的主复活这一独特事件立下了恶标。只是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上个主日在伊斯坦布尔阿娇伊迪奥多罗斯教堂主持神圣礼仪后说的一番话，宗主教提到，非东正教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在3月31日这一天庆祝我们的主从死者复活的奥迹，并向在这一天庆祝复活节的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致以衷心的问候。宗主教表示，他已派遣君士坦丁堡主教代表前往其他基督信仰团体，为他们带去祝愿与贺意。今年采用如律列的东正教会将于5月5日主日庆祝复活节，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晚了五个星期。不过2025年庆祝复活节的日期将赶上同一天，即4月20日主日。巴尔多禄茂宗主教在讲话中提到，庆祝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这为所有希望众基督徒在同一天共同庆祝复活节的人提供了新的助力。教宗方济各在多次机会中谈到这个问题，其他基督信仰教会的领导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其中包括东正教科布特里宗主教塔瓦多罗斯二世。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在最近发表的公告中说明，尼西亚会议为寻求在当时帝国所有基督信仰团体与同一个日期庆祝复活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主日作为这个庆节。同时由于决定复活节应在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庆祝，于是放弃了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共同庆祝逾越节的日期。16世纪时借着教宗俄我略十三世引入的俄我略历，复活节总是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主日庆祝。从那时起，西方教会就按照俄我略历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而东方教会继续按照儒略历庆祝复活节。在俄我略历改革之前，儒略历一直在整个教会使用，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也以儒略历为基础。近日国际捍卫自由联盟组织发布消息说，在尼加拉瓜11名福音派牧师被该国司法部门定罪，处以监禁和罚款，罪名是洗钱，审判是闭门进行的。这个捍卫自由联盟的组织表示，这个判决是违规的，因为在审判过程中当局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该组织请求美洲人权委员会介入，要求马拿瓜政府当局保证囚犯在监狱期间受到尊重。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已经连续2年圣周期间没有在教堂外公开举行公拜苦路礼仪祈祷活动，因为当局禁止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只允许在礼仪场所内或其庭院内举行。圣周期间，当局在全国教堂周围部署了4000名警察，以确保禁令得到遵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43节。你们都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纳撒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四部福音的作者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他们记载的方式是以记载事实而写，而不是一些小说的方式而写。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复活节的故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多次显现，门徒们都在场。当时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会复活，也没有人盼望他能复活。在复活节的第一个早晨，天使向玛利亚·马达利娜清楚地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在你们之前先到加利利亚去了，你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他。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话。门徒们是有信德的人，但他们的信德不完全，他们即使听到天使的报信，仍是不肯相信。就如多默宗徒所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直到八天后，复活的耶稣亲自显现给多默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要做有信德的人。多默看见了复活的主，用手触摸了复活的耶稣手上的钉孔，哽咽地回答说，我主，我天主。2000年来，教会接受天使的宣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2000年来，在每台弥撒圣祭中， 我们都在重复多默宗徒亲眼看见复活基督的话语：我主，我天主。主耶稣是我们信德的老师，当时的门徒们还不大明白他的教训，所以他用比喻向门徒们讲解，当他第一次启示门徒们，他将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伯德禄立刻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在福音中不断教训门徒们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圣使若望在福音中写说，到他从死里复活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并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圣母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信德之母。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后，最先显现的是亲爱的母亲。只有复活的耶稣能把痛苦圣母转变为喜乐之母、五乐之源。光荣复活的爱子耶稣基督呈现在圣母眼前，投入圣母的怀抱，让圣母比圣诞怀抱耶稣圣婴更快慰，沉浸在神美神乐之中，陶醉在天上天主的圣爱之中。天上母皇尽其欢乐，改而爱子今已复活，如期所言，千真万确。耶稣自死者中复活，是基督信徒的基本信仰，也是我们因而受洗的信仰。借此信仰，在洗礼中，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也与他一起复活，在新生活中度生。正因为如此，基督复活节，也就是所有基督徒洗礼的纪念日，我们庆祝基督复活节的意义就是，基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者中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基督死而复活的跃奥基，是天主拯救人类的高峰，是天主的救恩工程。为是跟随基督与他同死共生的人，进入基督的生命而获得永生。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上主高举右手，大显威能。我不会死，必要生存。我要宣扬上主的丰功伟业。耶稣复活，坚固了门徒们的信德。门徒们完全没有想到主耶稣会再活着。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对一切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以前对主的教导没有彻悟，而今则感到恍然大悟。他们才清楚耶稣所说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耶稣复活坚定了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信心。基督的苦难圣死是天主救赎人类的恩典，是为担当人类的所有的罪罚。圣保禄宗徒 为我们明确地指出，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苦难胜死，是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永罚。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人类带来了永恒的新生命。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平安喜乐。耶稣在受难前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复活的当晚就显现给因怕犹太人而紧闭门户充满恐惧的门徒们。他向门徒们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当门徒们再次看见了复活的主，看到了耶稣手上的钉孔，触摸到耶稣所受的肋伤，再次听到耶稣的声音，门徒们在十字架下所失去的喜乐，重新恢复了与主同在的喜乐。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跟随基督的勇气。耶稣在受难前叮嘱门徒们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四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除了若望宗徒守在十字架下之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逃离。耶稣复活除去了门徒们的胆怯和恐惧，重新使门徒们获得了平安、喜乐和勇气。而平安、喜乐和勇气是门徒们在今后的传扬福音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耶稣复活了，圣保禄宗徒告诫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德便是假的。复活的耶稣，你战胜了死亡，引导我们踏上永生之路。我们欢庆你的逾越奥迹，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你一同复活，并生活在你的光荣中。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